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又来到了圣殿里面，我们一起敬拜主。今天我要继续讲罗马书的信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当我们在读那些圣经要理的时候，很多的部分都是从罗马书引出来的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讲到我们因信称义，讲到我们得救，讲到我们怎么样来依靠神，怎么样讲到我们永恒的盼望，都在罗马书里面。今天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第五章，这一章圣经五六七八，可以说这几章的圣经是罗马书里面最精华的一部分。他为了要讲第五章，他前面用了四章的圣经详细的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犯了罪，而这些人犯了罪里面，神的震怒，圣经用的字是神的震怒要临到那些不虔不义人的身上，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落在审判的里头。可是神给了一个好消息，他说因为我们不能够自己救自己，因此神就差他的儿子做了挽回祭，他要挽回我们，他用自己的血，他把自己献上，遮盖了我们所有的罪，使得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跟他恢复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的得救没有办法靠我们的努力，我们的做好，这些在神面前都不过是一块破布，完全而且更惹神愤怒。我们的经验里面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做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来到了神的恩典里面。那么保罗在这个时候因信称义，已经讲了所有的真理的部分，他来到了讲到我们生活的方面。他接着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既然因着我们相信神，我们可以被神算为没有罪的这个新地位，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恩典。我们先把这几节经文，只有两节的经文，刚刚弟兄们祷告读的时候也引用了，我们来大声的来把它读出来。来，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弟兄们注意看一下，今天我的经文很短，只有十一节经文，那么我要把它稍微讲得仔细一点。你们看这两节经文讲到说，我们既然被神赦免了，我们可以不被神追讨我们的罪的，那么他现在讲了三个时间的过程。第一个讲到我们的过去，过去怎么样呢？他说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与神相合了，我们过去在神面前的光景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恢复了。那么现在呢？现在讲的是什么？我们现在又借着他能够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这是指到我们现今的光景。然后还讲到一个永恒的盼望，永恒是讲什么呢？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里有三个福气。第一个是讲到我们的过去，我们可以与神相合了，我们恢复了和平的关系，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很重要的，解决我们过去的问题。因为你要进入现在，你必须先解决过去的问题。现在是我们稳固的进入一个新的地位，而且这里说是站立在神的恩典的地位里面。我们先停在这里。如果我们要讲到永恒的话，你如果你现在不先解决过去的问题，不先肯定你现在的地位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来谈永恒呢？我现在请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自己在准备这些信息的时候，今天早晨差不多五点钟的时候我醒来了，我就这几节经文就在我脑海里，在我自己在思想琢磨，我现在有没有站在这个恩典的里面。弟兄姊妹，我现在请问弟兄 请问每一位，你觉得你现在正在享受恩典的？真的，你如果没有觉得，我没有好好去想。你如果现在这一时刻，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觉得真的是，我觉得我现在真是一个蒙恩蒙福的人，你有这样的感受的，你稍微的举一下手好不好？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你知道今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我想到我蒙到什么恩典吗？因为过去这一个多月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你们的心跟我一样，今天连领会的弟兄都能够这样的觉得有这个迫切，我们要全体，我们要有声无声的来我们病痛中的弟兄姊妹们祷告。而且这一波来，这五六个人他们的病都不是小事的病啊，都是青壮年的，都是壮年的弟兄姐妹，我们遭受到的。你想想，单单一个我们现在的病，你再去想的时候，我们有肉体的病，有器官性的疾病，有血液的疾病，我们有精神上的严重的忧郁症的疾病，我们有过去的疾病又追上我们，以前治疗好了，现在又来了，我们中间也有好多的我们所不知道的。那我们怎么胜过这些呢？我们怎么胜过这些呢？我躺在那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实在是不瞒弟兄姊妹说，我每次想到这些的时候，我的心就会有一时刻的下沉。因为实在我爱我的弟兄姊妹，我不忍看他们受苦，可是我同时间早上突然有个想法说，哎呦，我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我今天能吃能睡，我有家人。尤其我躺在那里，我听到我太太在厨房里面叮叮咚咚叮叮咚咚，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昨天晚上临睡前他把洗碗机打开了，他打开了，早上起来他在那里把洗碗机弄干净，把那个拿起来。那我就想到我们最近教会为了这些肢体，我们开始从小的团体，我们开始说有没有人要祷告，有没有人愿意来祷告，所以我们开始在填这个祷告。我们希望教会进入，不是我们白白的受苦，我们不是这一段经历里面我们就说哎呀，真的这个人又走了，这个人又来了，这个人又复原了，不是只是这样。我们神借着这个要把我们整个教会要提升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我们要进入征战室。至少你今天是借着弟兄姊妹，你今天操练这样为他们的祷告的时候，有一天这个属灵的操练，属灵的兵器就用在你的身上，你我有一天自己的，我们自己的家人，我自己就要进入这个状况里头，征战里面，谁来跟你打仗呢？不但是你自己，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全体的。所以现在已经有40多个人，我本来信心很小，我说只要12个小时，白天的12个小时，从早上6点到晚上，或者早上8点到晚上8点到10点，我们有人愿意说我在这一个钟头里面来，我们就说我愿意在这一个钟头来守望，来为教会祷告，哪怕5分钟也好，10分钟也好。我当初这样想说，这样子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记得你操练一个祷告。结果没想到现在竟然是24小时，而且夜里2点还有好几个人，3点还有好几个人，1点钟的人是怎么来的呢？他后来发现说，哎，你有哪一段时间没有人？有人说1点钟没有人，他说那我来1点。弟兄姊妹，这不是小事，不是开玩笑，不是随随便便。我讲说，你来写这个东西，你要记得这一段时间是你拖住教会的时间。你宁可不写，你不懂你不要写，你如果写你就晕了。那有人竟然还说，那三点我起来。那我知道我太太睡眠本来就很少，所以她一看到这个，那现在睡眠更少了。有时候我让她8点钟我就催他说，你赶快去睡，你去睡，你去睡。因为什么？我知道他从1点2点3点他要在那里祷告。所以我躺在那里的时候，我听到里面叮叮咚咚，是吧？一方面很惭愧，因为我一倒头下去睡到醒来已经睡了5、6个钟7、8个钟头了，他可能都没睡几个钟头。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我想在我的家庭里面我有这样的一个妻子，他为教会祷告，他服侍我的软弱，他为我养育我金钱的儿女。所以我今天早上我到了6点钟的时候，我终于请他进来，我说你停下来，你进来，我们一起祷告。 所以弟兄姊妹，我决定今天因为太忙了，我决定等一下子中午以后我要写一封信给我所有的孩子，我要告诉他们我多么的感恩，因为你们是我的孩子，神把你们赐给我，你们是我的骄傲，今天我多么的感恩。弟兄姊妹，我们这个感恩，我知道我们可以为很多事情感恩，我们可以为着我今天的工作，我为着我今天的职位，我为着等等，但是最大的恩典是什么呢？就是我蒙了神的赦免，我今天能够跟神和好了，我可以忘记我过去所有的不好的关系。或许你们的体会可能没有我经验的体会的多，因为我们做传道人的常常要么去辅导人，人家差不多人家晚上来电话你都知道是大部分不是好事了，你就要去救火了。你去救火的时候，我发现一个最让我痛心的事情是什么？有很多夫妻他们要翻旧账，他们要翻过去的历史，哦，多少年前多少年前他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过去的怎么样，今天斤斤计较，今天这个我赚的钱是这样，他用的那样，他这个钱用到那里去，我这个等等。我有时候忍不住，我听他们讲了十分钟，我说你们通通给我闭嘴啊！你们通通闭嘴，我不要来给你们算你们家里这些烂账。我现在只问你，你们今天成立家庭，你们到底有没有享受现在你的地位？你到底要不要过？还是你天天还在那里算你过去的账？你算不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能够不能够因信称义，被神说我算你没有罪了，我还要来追讨你的罪的时候，你今天你知道那种痛苦吗？你人家一直抓着你不放，你就没有办法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我另外一个体会，因为我有一个哥哥，我跟你们讲，我的哥哥是非常优秀的，他是台湾大学进去的时候他几乎是考状元的，可是呢他为了想发财，他不到三十岁的时候好好的工作不做，他就要去做生意，结果到了最后差不多是四十多岁的时候，他成为台湾的通缉犯。你们知道通缉犯是什么？他当然还不算是这个 the most wanted， 还没有到那个，还没有到那个等级了。他的通缉犯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做生意跟人家签了，跟人家做保，所以人家去盖两栋大楼，搞两栋大厦，他去给人家签了，结果人家跑了，房子倒了，倒闭了，他就给要抓去坐牢了。那他甘心不甘心呢？当然不甘心嘛，这又不是我帮他做保的，怎么叫我坐牢呢？所以他决定不去报道，决定不坐牢。这一不做不决定了，就变成通缉犯。你知道通缉犯是的生活，我以前看这些报纸，你说哦怎么说啊，你知道这些人被政府追的人他们的生活多痛苦吗？他走在路上他随时怕警察叫他过来，对不对？他跟人家一吵架了，人家知道他的人就威胁他说我打电话叫警察来哦。他在房间里的时候听到有人按门铃按得急的时候，他会往厨房往后面墙跳出去跑出去啊，惶惶不可终日。这叫做你过去神没有让你进入深爱，你过去的罪债你过去的都没有偿还，一直到有一天碰到了大赦，碰到了可以用罚款罚金来解决他剩下的那一点点，因为已经逃了好几年了嘛，只剩下刑期什么，好刑期效什么过了就可以减免，不然监狱也关不下人了。所以到最后把他还了，再三的找律师去查，真的 make sure 你要确定我的案底是消了。好了，最后终于知道消了。我那个时候看到他呀，叫做因这个能够进入稳定的进入现在所占的恩典中，哎，他出去走路这样啊，警察抓我也不怕了。 可是他这个怎么的比得上我们今天所还有的一个恩典呢？就是我们能够进入，还要能够知道说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我们将来要得的荣耀。我们曾经犯罪，曾经亏欠神，可是今天我们可以得到荣耀。我们知道将来为什么我在用我哥哥这个讲，因为他现在他不是只是说被赦免了，等到他得救了，他是曾经得救，可是一直都离开神的家，直到这几十年的痛苦以后，他悔改了，他彻底的悔改了，他知道他现在成为神的儿子是何等的宝贝。因为他以前的几十年为了发财，为了求功名，什么谁能够告诉他哪个神能够拜，哪个地方能够帮他讨，他就去拜，结果一塌糊涂，妻离子散，到最后他彻底的悔改。悔改了以后做什么事呢？他开始做人家的心理辅导。哦，你不要开玩笑，我们前面都发现你做什么心理辅导，而且要做什么家庭的心理辅导。我说你不要开玩笑了，你自己家破妻离子散，离婚，儿子不认你，怎么等等你啊？可是现在靠着神的恩典，因为看着他的悔改，他的得救，他儿子来跟他和好了，他儿子的债务，哎，父亲也患有债，儿子也会有债，因为当初父亲的债没办法还，黑道的人打电话找儿子，说我找不到你老爸，可是我现在要找你来还，所以这个儿子大学的时候就吓得不敢认他爸爸，而且恨他爸爸把我搞成这个样子。那今天靠着神的恩典跟孩子和好了，前妻也是有很多的问题，然后现在我哥哥在暗中的来帮助他，他现在要做婚姻辅导，我们都不看好，可是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因为我经过这么大的痛苦，我是最有经历的人，所以每一个来跟我们面前来跟我讲说要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他们看到我，他们就知道他们不应该走我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我越来越看到他现在竟然有一个野心，我说野心或者说他的期盼，他要成立一个基督徒的在这个陪谈，心理陪谈的这一个，跟人家要合作一个这样机构，他的目标要有能够在1000个教会里面推动。我现在只能说愿神祝福你 OK。 可是最近我竟然听到一个消息，有一家公司，我相信或许你们听到，叫做鸿海，台湾的一个鸿海企业。因为鸿海企业在大陆也不是开很多厂吗？对不对？前几年发生的一个大新闻是什么？跳楼嘛。哎，现在鸿海竟然找金山先生去做他们的心理协谈，要负责他们要来做这个。你能够想到吗？你能够想到吗？30年前，这一个20年前逃亡犯逃到北京，住在办公楼里面。我去北京看他的时候，光鲜亮丽啊，穿个西装来找我。就后来我才知道，他晚上睡在办公室里头，他没有地方睡，没有人给。那办公室是已经换了3个，第四个因为缴不出房租，所以逃了，又换一个。那样的日子他都过来了。今天他可以说，我靠着神的恩典，我今天稳固地站在神的恩典里面，而且我欢欢喜喜地盼望将来要得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何等的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你宝血为我流，而且你尊贵荣耀为我的冠冕。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几行经文啊。当我们来念这些经文，背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先肯定我今天是站在什么地位。我今天能够蒙恩典，不是我好，完全是神不计较我的过去，而且他给我一个盼望，我将来可以得到荣耀。那么因信还有一个新的人生观是什么呢？我们来接下来读。来，不但如此，更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说我们进入了这个恩典，他说我们还有永远的荣耀，这个都可以理解。可是他说不但如此，那么前面讲的你赦免我的过去的罪，今天给我这样的恩典，将来要得荣耀，他说现在连我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你注意前面五节经文已经提到第二次提到欢欢喜喜了，这里就说他说在患难里面，我们基督徒今天有了这样因信称义的地位以后，我们还可能有患难，而且必定有患难。这个患难里面他说我们可以忍耐，忍耐可以生老练，老练可以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这个不至于羞耻是不至于 disappointed， 就是我不至于失望，就是我的盼望是有根有基的。那么这里我们先来谈这个患难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患难在当时保罗写的时候，这是讲的 tribulation， 是讲的 tribulation， 就是逼迫，为着信仰而受的逼迫。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信仰的自由，那里的人是要为信仰卖命的。可是他说我们可以怎么来面对？我们要欢欢喜喜的，因为这些逼迫，这些患难可以使我们生忍耐。这个忍耐还不只是 patience， 英文有好几个翻译，一个另外有一个翻译是坚忍， perseverance， 这是坚忍。就是还有一个 steadfast，就是说我们可以咬着牙关，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度过它。可是他这里讲说不只是忍耐，因为忍耐你如果只是苦的这样的忍耐是没有益处，他说是欢欢喜喜的。我们知道可以磨练我们的性情，而在这里说忍耐以后可以生老练。这个老练另外有个英文字叫做 character， 就是我们因着我们的坚忍，我们就培养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品格被练进了以后，我们就生出盼望 hope， 我们就有盼望，盼望呢然后我们就可以不至于失望。这是一步一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到说因着信仰所受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大部分的人我相信除了你曾经，我们中间可能有几位你曾经经历过类似信仰的盼望，信仰的逼迫。可是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初代教会还有教会的历史，甚至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那个期间里面，我们都听到很多为了信仰受逼迫的情形。今天更是变本加厉，今天 ISIS 滥杀基督徒，今天在美国的校园里面，甚至你只要承认你是基督徒他就来枪毙你。今天还不止说我们要遭受到肉身这样的逼迫，有可能因为圣经里面耶稣已经讲了到末世这些不法的事情越来越多，今天有可能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碰到因着信仰所遭的盼望。今天我们发现说现在在你看在各种媒体上面电视上面，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脱口秀的人，他们有时候主持节目人，他们讥笑基督徒的信仰。今天我们看到在学校在法院里面不可以公开的祷告，不可以读圣经。当然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基督徒或者号称基督徒的，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是让人家误会我们，但是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今天这个世代越来越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所受到的难处会越来越大。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难处要怎么做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至少有两句话，我们来把它读一下，让我们来彼此来勉励。第一个是什么？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这是一定的。第二个， 就说彼得也说过了，说我们若是因行善受苦人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悦的。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我们会受一些冤屈的。当人家来辱骂我们，人家来误会我们的时候，我相信这一口气可是你很难忍。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但愿这些经文能够让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如果能够在这个试探当中，在试炼当中，我们为着主的名的缘故，我们能够忍受一些冤屈，这在神看是所宝贝的。那么或许我们说，那现实生活中我们还有一些苦难呢，不要讲说硬着信仰啊，比如说我们说我们生病失业冤屈打击会来横祸，这个不是也是一种苦难？那我们怎么来看这些事情呢？还有我们最受不了的是我们看到一些恶人贪污作恶还非常得意，这是我们任何人我看的真是会气死，对不对？那你怎么过呢？上个礼拜我们这里有受洗，受洗的弟兄姊妹结束了以后，我们在一个地方有在弟兄姊妹家有一些聚集。那么结束的时候，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年轻人，他来问我一些问题，他就问这个人生的苦难的问题，因为他愿意追求这个信仰，可是他发现说，为什么你们基督徒有些看起来还是很热诚的很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也遭遇苦难？为什么那些坏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吧，他想不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从永远到永远里面，只要有人类，从约伯记圣经里面，从约伯记，据说约伯记是第一卷比创世纪写的还早的一卷书，一直到我们有一天见主面的时候，都有不同的人，我们都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但是亲爱的弟兄，这就是要我们来用信心来承受了。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已经蒙成赦免，我们如果已经体验到我今天已经是欢欢喜喜的，今天进入这个站立在神的恩典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欢欢喜喜盼望得神的荣耀。那我们就要相信神所说的话，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这一生只不过是很短暂的。如果神要跟我们算账的话，你要清楚的一件事，当一些作恶的人，他们能够享受的只不过是现今的几十年，而且这个享受还不是真的享受，你以为他在享受，其实他夜半敲人家敲门的时候他会担心的。不要看人家的这些东西，我们想到我们将来盼望永恒的荣耀的时候，在那里神他可以告诉我们，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所受的所有的冤屈，在他的面前，当我们看到他的荣光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了，都算不了什么了。我们的生命已经被炼成老练了。有一首诗歌叫做今生若比永恒长，他的歌词里面就是讲到的这种心情，请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诗歌，来体会它其中的意义。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吃喝快乐吧，管那生命尽头有没有方向答案。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赚取金银吧，还有那种投资利润比这更大。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求取功名吧，叫那世上的人从心里发出赞叹。
今生若比永恒长，让我们随心所欲吧，指着昙花一现，就让它潇潇洒洒。
生命
着那大麦线，就那么小小下下。
可是谁不晓得，今生不必永恒长，
不必永恒长。
今生不比永恒长，这是一定的真理。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可以再回到我的呢，哎，你帮我打啊。今天我们来看到了，那么我们凭什么可以有忍耐呢？我们凭什么可以有忍耐老练，还能欢欢喜喜的来进入这个荣耀呢？我刚刚提到了这些，是因为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经文里面，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我们要有这个眼光要开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理智是想不通的，对不对？我们理智想不通的，必须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所以我说，我们要能够看到我们因信称义得到了福气，不是靠我们的功劳，这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做的。圣父他计划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他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圣子他的顺服，他愿意为我们的罪成了挽回祭。可是今天要我们能够体验到神的爱，我们这个福气必须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要提的一个小故事，差不多在都快20年了，可能都十几年前了。有一次我到河南去，河南的省会叫做郑州吧，是吧？河南的郑州，我从郑州那个地方又开了，人家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车带我好久，大概有3-4个钟头吧，很颠簸，那个时候还不是那么方便。我到了一个小地方，那个农村里面，我那次去，我跟刘志雄去，我们两个人要在那里关在那里，本来要做一个礼拜的培训。那个培训什么人来呢？从各地的农民， 他们那个时候 不收更的那个家庭教会的人来。所以我们用了一个什么地方，用了一个已经废掉的一个要生产这个他们做马桶做马桶盖的这种陶制的这些家具的一个厂，已经废掉了，它是在田里面的。那么那个地方那一次聚集的差不多100个人，我们住在一起睡在一起，早上在那里，连这个我都不讲了。我们是在那个田里面是挖了一个坑的啊，你知道我们上厕所都是大家去那个坑去上的，我们用的水是人家送过来的，一盆一盆洗脸水，而且那个洗脸水是大家一起用的，你懂吗？一条毛巾摆在那里，第一个来搓一把弄了他把已经放，第二个人就拿起来再搓一把，等到我洗的时候满盆水都是泡泡，那很有意思。那个时候我们吃饭都是蹲在地上吃的，都是蹲在大锅上有人做。那么其中我们要结束的时候，因为我每天晚上都有人排队都要谈话为他们祷告，到了我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位负责的一位姐妹，她非常的辛苦，那几天你可以想象，她有张罗棉被啊，又什么，她最后我们要大家都快完了，她就说，哎，刘老师金老师你们留能不能我问你们一个问题。那当然可以啊，因为都是他给我们端水端这喝水给我们弄的，所以我们说，哎呦，你那我们你有问题我们跟你谈一谈。就人都走了，他跟我们谈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说，金老师啊，他说我为教会的这种所有的服事抛头颅洒热血，我的丈夫是在地方上是在党里面有地位的人，可是呢他也让我来服侍家庭教会，他自己不敢，他出钱出力。他说我非常的感谢他让我这样，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请问你们。他说为什么我不能够像其他的人一样，他们开口赞美祷告神。哎，这个我很奇怪，你这么服侍好辛苦啊，你为什么？他说，我说你再讲一遍。他说我看到所有的人都每次祷告在那里哭啊，你知道农村教会祷告你很吓人的，你如果没有心，你如果没有预备你会跑出来的，哭啊叫啊，早上5点钟就在那里叫了。他说我就没有那个激情，他我愿意做，可是我里面怎么都感觉不到神的爱。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以前人家的问题就说，哎呀，我儿子这样怎么办啊？我这个怎么办？他说我感觉不到，我愿意侍奉。那我们怎么给他祷告啊？你说我们怎么给他祷告？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他祷告，我只是看着他很真诚。他说我想祷告，可是我就是开口不了。好，因为人都走了，说我们刘老师跟我们就一起为他，我说那我们就祷告，我们多讲无益，这个我讲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所以当他开点不了口，说刘老师祷告，祷完了我要他祷告，他不祷告，不，他说我就是不会祷告，开不了口。好了，那我来为他祷告。我怎么祷告呢？我也不知道从何祷告起。哎，突然我就，或者是真的，我只能说是圣灵引导吧，我就为他感恩。他刚刚跟我讲，不是他先生是党委书记吗？那党委书记还这样子冒着这个危险让他这样弄，然后他又跟我讲他的儿子怎么他的家，他说我什么都有了，这些就是等等等等。那我就为他这个感恩，我就说神啊，你真的是赐给他这么多的恩典，你对他的爱，你保守他，让他今天还愿意服侍。当我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突然我听到一声啪，一声大吼大哭啊，那是那个把水缸打破的那个声音。哇，他开始祷告了，你相信吗？他开始哭了，他说啊，神啊，耶稣啊，我感谢你，你给我这么多的恩典，你给我这么多的爱。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是我用理智跟他讲，他那一刹那中间的时候， 泪流满面，竟然打破了沉默，他祷告了。弟兄姊妹，这是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你如果没有体会到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相信圣灵要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与神相合，这是因信，这只有我们这些得到神恩典的人才有这个。圣灵是住在我们信徒的心里面，你有任何的难处，你向他祷告，你不会祷告的时候，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你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你感受不到你的家人爱你，你感受你觉得你被冤屈的时候，你在里面说，圣灵啊，你来帮我祷告，圣灵会带你进到另外一个境界里头。那么接下来我们把第六节到 第八节我们再读来。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里你看到刚刚我们第五节说圣灵将神的爱给我们，这里讲到神基督在我们日期的时候为我们死，他按着历史的次序，然后是神使他来为我们死的。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救恩这样子能够伟大的救恩，是三位一体的神一起坐在我们里面的。那么最后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是太理论，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群新妈妈们，就是他们都生了 baby， 就像我们教会现在一样，你到 baby room 看七八个，每一个我上过下午上去，每一个都是肥头大脑的，那个都很可爱的，都是几个月一岁，他们就母亲们都在那里看，哦，都在秀他们的 baby 多漂亮。好了，现在有一群妈妈们开姐妹会，他们说，哎，今年的圣诞节马上到了，你觉得今年圣诞节有什么不同啊？跟往年有什么不同啊？哦，肯定不同了。每一个人讲，今年我们家来了一个 baby，我们家今年的圣诞节一定会搞得很漂亮，等等等等，有音乐有什么？那么当然有人脑筋想得多一点。今年圣诞节我最感恩的是，因为我现在生了个孩子，所以我们今年可以免税，可以多了，我们可以多了一点 IRS 少报一点税。OK， 都有各式各样的为着他们感恩的。大部分的母亲所感恩的都是。感谢神，真的他给了我一个健康的宝宝，需不需要感恩呢？给我们健康的宝宝需不需要感恩呢？当然需要嘛，不然他哭啊闹啊叫啊，你都不知道他哪里不舒服，你求他，你告诉我你哪里不对，他也不告诉你。所以我们有个健康的宝宝真的是神的恩典。可是突然有一位母亲，她一直没讲话，大家都兴高采烈，他也觉得人家就说，哎，你为什么不讲呢？你今年的圣诞节有什么新的体会啊？大家觉得今年新的圣诞节是非常，我们经历到神给我们的福气，给我们的儿子，给我们的女儿。结果这个妈妈说，她沉默了一下，她说，我今年的圣诞节我发现我更能体会神的爱。为什么呢？因为神竟然把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我们今天是得到了一个儿子，得到了一个孩子，我们在这里感恩。他说，可是我想到圣诞节，如果圣诞节是神的爱子来到世间诞生的日子的时候，圣诞节对神来讲是他失去了他的儿子。弟兄姊妹，两个礼拜以前，我们教会里有一位的年轻的夫妇，孩子五个礼拜大的男孩，突然发烧，文聪、张端孩子送到Inglewood Hospital， 住了一个礼拜，查不出是什么病。那当然后来烧退了，可是那前两天我们去看他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孩子受多少的折腾？你问他哪里痛？ 他不会告诉你，对不对？所以医生怎么怎么做呢？抽血啊，血查不出毛病，怎么抽脊髓啊，抽脊椎啊，干嘛？要看看有没有脑膜炎啊，这个不对，那再来怎么办？要看看有没有尿液，膀胱是不是倒流啊，再从膀胱里面抽尿。5个礼拜的孩子，他的那个手你还要去找血管呢、我相信当这个医生在那里为着这个爱这个孩子要救这个孩子，他都告诉这些父母说，你们出去，这里是我的事，不是你们的事，你们不要看。这个父母两个心都碎了，听到孩子在里面哀叫，他们心都5个礼拜的孩子不能打麻药的，你要知道不能打麻药给他做这些东西的。可是今天我们的神，他眼看着他的爱子被一群他要救的人辱骂，他说你要做王，我给你戴一个冠冕，你是我们的王，你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你先救你自己。神就亲眼着看他的爱子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你能体会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能体会吗？所以我们的称义今天是从我们跟神相合开始的，然后我们可以进入到现在的荣耀。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要跟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最大的一个恩典，和好了以后不是只是和好了，不是就算了，他要我们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以神为乐。你注意到这里第三次的讲到乐，喜乐，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进入，欢欢喜喜的盼望，这里要以神为乐。神要给我们的这个喜乐啊，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这个乐是喜乐，而不是一般人讲的快乐。这个喜乐有三种的特性，第一个是什么？因为这是因着信的神蒙他保守而有的恩典，这个喜乐是从我们救恩得到了这个永远的救恩，被因信被算为没有罪而来的。一般的快乐是什么？一般的快乐是外面的人家的环境啊，我今天有人给我送礼物来了，我非常的快乐。今天的我被老板肯定了，得到一笔奖金了，我非常的快乐。当老板骂我一下的时候，我就没有快乐了。我们的快乐是飘在空中的，是随环境而变的。可是这个喜乐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特质，是因着我们的罪被赦免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因信能够站入现在蒙恩典的地位，而且我们可以盼望永远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有了那个把握。这是喜乐的第一个特性。第二个特性是什么呢？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刚刚讲到了神就我们忍耐老练盼望，这些过程都是一些肥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浇灌我们，然后圣灵把这个爱启示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喜乐是不容易动摇的。第三，这个喜乐不会随环境而变化，它是一再的更新的，它是可以改变环境的。我说过这样的比喻，一个温度计，你这里要测量今天这个天气有多少的温度的时候，外面冷它就下，那个水银柱就下，外面热水银柱就上升。快乐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随着环境变来变去。可是喜乐是什么呢？喜乐就是我们现在，你看这个今天外面 外面五十几度、四十几度，我们这个房间里头为什么能够有六十几度呢？因为我们有个调温器，外面再冷，我这里调，它就热；外面再热，我这里调，它就冷。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的喜乐是这样的一个宝贝呀。你有没有常常操练这个喜乐？操练这个生命中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礼物，圣灵摆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礼物，是因着我们的罪被赦免，神不计较我们过去，我们今天站在这个恩典里面，然后我今天可以盼望永远的荣耀，这是值得我们喜乐的事情啊。那么我们现在要问，我们真正怎么以神为乐呢？我想我讲到现在为止这几个问题，我们自己可以留起来做你回去思想的。什么叫做以神为乐？什么叫做以神为乐？什么时候你会以神为乐？我们回到我们身上，以神为乐就是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与神和好，这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盼望。什么时候呢？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恩典了，我们现在就每一个人都可以以神为乐。我们不要说像等到有一天见到我们今天在做基督徒，我们在世上还去跟人家计较那些东西，永远不快乐起来，那你就太亏了。在什么地方以神为乐？就是在任何环境里面，不断的在现场要学习。我们为什么要以神为乐？因为我们有这么大的救恩嘛，神圣灵把这个爱，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你想想，三位一体的神为你我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人、顶撞他人的，给了我们这么大恩典，你难道不快乐吗？你要怎么快乐呢？不断的现场的学习。你要知道，当我们说要一直维持喜乐，必须加油的，对不对？我开车，你哪怕是开电动车、开汽油车，你开一开开，你要让它永远跑下去，你必须要知道加油站在哪里，你要去加油，你要去充电。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你不常常与神亲近，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没有，你有，你照靠你自己，你会枯干的。所以我们必须常常来亲近神，我们必须听主的信息、主的话，我们必须借着诗歌，我们借着祷告、赞美，与弟兄姊妹相交，我们来充电。而且我们必须要抬我们的眼光，我们有一个为主而活的一个人生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思想，我们因信称义以后，神给我们的福气，我再复习一下。这福气至少有三点：第一个，我们可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地位，我们是个蒙恩的儿女的地位，尊贵的儿女的地位；第二个，我们有一个人生观，我们的人生观不一样的；第三个，我们可以以神为乐。我们这个以神为乐，不是自己在那里瞎快乐。这个以神为乐乃是三位一体的神加上圣灵为我们所做的。所以我们最后有点还是自己要问自己，你真的以神为乐了吗？如果没有，我们要来求神赐给我们，我们是不是以神的恩赐为乐呢？刚刚领会的带我们上他自己，这个 A.B. Simpson 他是宣道会的创办人，他在他的服侍最高峰的时候，他突然神开启他说，你到底是以你传教的果实，你以这些你的地位，你今天被人家肯定为乐呢，还是你以我自己，你真的是单单以神的自己为你喜乐的原因？这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那么以神为乐有什么秘诀？我用很简短的两句话，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我这里想的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是什么？信靠真理超过现实。什么叫真理呢？就是真实 truth。 我们要相信神的话，神说我们的罪赦免了，我就是赦免了。神说我爱你，你在我面前是我最宝贝的，我就相信我是神面前最宝贝的。所以要超越现实，这个现实你看到的都是让你伤灰心丧胆的啊！这个我又有这个难处，我又有那个， 我相信神说的，我在你里面，他要保守我有平安。那个能够杀身体，那个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我们不要怕他。所以撒旦有时候就用这些来恐吓我们，让我们计较于一时的得跟失，让我们失去了喜乐，让我们相信神的真理超过现实。然后呢，刚刚还有一个说，以神的，就是以神的眼光来跨越理性的范畴，就是完全用永恒的眼光。否则的话，我们不如吃喝快乐，赚取金银，求取功名，随心所欲，潇潇洒洒吧。可是今生真的不比永恒长，人若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真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给了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我们今天真的是在座的每一个人，我巴不得每一个人都已经是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而且我们可以在患难中，我们可以仍然欢欢喜喜的盼望你的荣耀。主啊，求你的圣灵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中间还不认识你的，我们想认识你的，我们能够早日的心门打开，迎接你到我的心中来做我个人的救主。我这样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谢谢金弟兄为我们的分享。